是的，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殿中来寻求他的面，来敬拜他。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一起和大家来敬拜。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十节，主要是讲到信徒的责任。这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五章讲到信徒经历圣灵的工作，结出生命的果子以后，所以呢，有学者就认为保罗这样的安排是要提醒我们信徒，我们不单只是要渴慕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祝福，我们也应当在上帝的家尽我们信徒的责任，这才是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3月3号，我们教会三号学堂热闹的开幕了。我们每个星期三在教会都为我们的年长者举办有益身心灵的活动。那我们都知道，要办年长者的聚会，挑战很多，需要很多的物力跟人力。我非常感恩也感谢主，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报名成为义工。他们看到这个需要，他们站出来承担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长辈的责任。那我想不只是三号学堂的事工，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来到教会特别热闹。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回到教堂一年多，他们今天正式所有的孩子们回到教堂来上主日学的课程。能够这样的回复这个实体的教学，我想背后有很多的老师跟同工们，他们做了许多的安排，开了许多的会。那不单是三号学堂，不单是主日学事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很好的敬拜，或者在线上可以参加这个崇拜会，都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音响、我们影音的同工的辛劳，我们敬拜团的辛劳，还有我们的总务、我们的交通。那么我很非常感恩的是，下个月开始，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也要重启我们教会的接待布道事工，来帮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责任，感谢主，有很多的会友都看到需要，而且愿意站出来承担这些责任。但是弟兄姊妹，除了这些整体的外在事工的参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还有一些个人的这个生命建造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在上帝的家里以爱来彼此对待。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出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如何处理犯罪的问题。在6章1节，保罗这么说：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过犯里，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自己也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那在这里，过犯是指一个人出其不意的或者不知不觉的被罪恶抓住，而不是指一个人他刻意的或者长时间的故意的犯罪。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大部分都不会刻意的计划的要去犯罪，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太多丑陋的罪恶的事件，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四周，我们可以看到奸淫、污秽、邪荡、仇禁、嫉妒、恼怒、暴力等等，这些也会不断地引诱我们，使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过犯里。而多数的罪刚开始都是一些小事情，可能开始的时候你说了一个谎言，或者贪了一点小便宜，看了不该看的色情影片，或者为了竞争、为了升迁，故意背后重伤或抹黑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跨出了这个犯罪的第一步以后，往往结果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过犯抓住。那么我们要如何对待犯错的人、有过犯的人？我们要如何面对、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我想比较好的一个问法， 我们来想，如果今天犯罪的人是你，那么你会希望别人如何来对待你？如果今天你是犯罪的人，那么你就会非常欣赏也非常赞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要以爱来挽回有过犯的人，让他可以恢复对神以及对人的爱。保罗在这里用挽回这个字非常的特别，非常有意思，因为挽回有接骨，有这个补网的意思，把破掉的网补好，把折断的骨头接回去，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恢复原本的样式，恢复它的功能。是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虽然我们不会刻意去犯罪，但是也一定有骨折、有断手断脚的人，我们需要以基督的爱来挽回他们，使他们可以得痊愈。就好像一个慈爱的母亲以爱和忍耐陪伴支持这个迷途的孩子走回正路一样。那面对犯罪的肢体，教会需要处理，因为教会是一个圣洁的群体，但是我们不能冷酷的把他赶出教会，或者当作没有看见。但是教会，因为教会也应该是罪人可以找到接纳被关爱的地方，使人可以重新有机会再一次站立起来。但是要以爱来挽回犯罪的人并不是这么容易，我们会在这过程里面失去耐心，我们会有不自觉的骄傲，我们会定罪别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去挽回我们的弟兄，挽回这些犯罪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有两个心。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温柔的心，还有我们需要有谨慎的心。那什么是温柔呢？温柔是指谦和，没有骄傲，充满了恩慈跟忍耐。温柔也代表宽广跟接纳，跟冷酷的冰冷的律法主义是相反的。一个犯罪的人如果被冷酷无情的对待，被冷嘲热讽，被践踏，那么他会恶度伤害，他会更加的沉沦，觉得自己不配得神的爱，不配在教会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爱，以温柔接纳的心来处理，就不但能够纠正过错，而且能够重新得回我们的弟兄跟姐妹。生命的恢复跟重建是一个极艰难的过程，而且每一个人生命的进程都不同，我们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灵性的高低也不同，我们需要尊重不同的个体，我们体恤他人的处境，我们以温柔的心来对待，温柔的心能够给人空间，给人时间，给人台阶，给人机会和尊严，让犯错的人可以走回正路。所以我们要以温柔的心来挽回犯过错的人。另外就是我们要有谨慎小心，保罗说自己要谨慎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那小心呢，是指我们在态度在心境上有所防范。人若不谨慎，对我们周遭的环境的这个伤害或者是危险缺乏警觉性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在处理过犯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被引诱了。出名的教父奥古斯丁他这么说，没有一种罪是一个人犯了以后另外一个人不会再犯的，没有一种罪是一个人犯了以后其他人不会再犯的，没有一个罪是你的弟兄犯了你不会犯的。因此我们要警醒，当你在挽回别人的时候，要倚靠主，要谦卑，要警醒，要懂得划清界限，划好界限，免得自己也被引诱跌倒。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为了帮助同性恋者，所以就主动的成为他们的朋友，与他们建立关系而且后来也经常进入进出这个同性恋者他们的聚会的地方。可是这个基督徒他低估了罪的感染力影响力，以及高估了自己， 所以后来他不但没有办法挽回这些同性恋者，自己也成为同性恋者。因此保罗提醒我们，在我们在处理别人过犯的时候，自己要很小心，要警醒谦卑，不要以为自己一定不会跌倒。温柔的心和谨慎的灵，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适的人，能够被上帝使用来挽回有过犯的人。而且很宝贵的是，当一个犯罪的人被挽回、被建立、被恢复以后，他的生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改变，他更懂得什么是恩典，而且他会更加的爱神爱人。像彼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主耶稣被捕了以后，被捉拿以后，彼得三次不认主。在不久之前，他曾经夸下海口对主耶稣说，主啊，我已经预备好，我要跟你一同下监牢，要跟你一同死。但是在不久之后，面对危险，彼得三次不认主，甚至最后一次，他是以咒诅的方式来告诉对方说，我不认识耶稣。弟兄姊妹，彼得犯的罪重不重？非常的严重。彼得三次不认主跟犹大出卖耶稣几乎是相同的罪，这样的人还配做主的门徒吗？但是主耶稣既然爱世间属于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彼得在众人面前跌倒，主耶稣也在众人面前来复兴他。彼得三次不认主，主也三次的坚固他，使他脱离自卑、自怨、自恨、愧疚、失败感，并且更宝贵的是重新恢复他做使徒的身份以及做领袖的地位，并且把重任，就是主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彼得被主耶稣挽回以后，被恢复、被更新、被建立以后，彼得在这宣教的事上，在侍奉的道路上，他知道即使前面有苦难、有死亡在等着他，可是这一次彼得他跟随耶稣跟到底，他没有再软弱，他没有再跌倒。所以虽然做挽回的工作是很艰难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靠主的恩典能够做成的话，这么将会带来生命的火热跟彻底的翻转。一个多得赦免的人，他对主的爱、对人的爱也就更多，他能够成为更加被神使用的器皿。好，除了以爱挽回，保罗提醒我们信徒，我们还有责任要以爱共担。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就是爱。基督的律法就是爱。保罗告诉我们，上帝命令我们，要我们这些互相做肢体的，在彼此扶持跟接纳里面共担重担，来活出上帝的爱。我们需要互担重担，彼此鼓励，而不是口头的说，当你看到弟兄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只是口头的说愿你平安，愿上帝祝福你，这些是空话。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弟兄有问题、姐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与他共担重担。当我跌倒的时候，有人会扶起我；当你软弱的时候，我的肩膀可以让你靠。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活出这种彼此相爱、互担共担重担的生活，这样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重担可以是指负担，或者是烦扰人的事情、搅扰人的事情，例如忧愁、失望、悲伤、懊悔、愧疚等等。那么可以是灵性方面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重担。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节提到有过犯的人，所以在这里这里的重担呢，主要是指当一个人他犯罪以后，他被罪伤害，他内心的黑暗，或者被圣灵责备的引起的那种内心的重担、灵里的重担。但是当然这里重担也通常包括因为过犯而引起的生活的困难跟担子。有一个基督徒，他染上的赌博，他知道不好，他很想戒了很多次，但是戒不了。 后来他输掉了所有的积蓄，借了大耳窿，他信用卡全部爆了，还不了钱，大耳窿来家里泼油漆，到最后连他的孩子上学所需要的必需品都没有钱买。这位基督徒，他因为灵性的问题跌倒，也带来他生活的重担，这往往都是连带的一个结果。但是无论是在灵性上或者是在生活上所担的担子，都会让人压的人喘不过气，也站不起来。我们都说成长是苦涩的，对不对？但是一个破碎被罪压制的人，他要从最终回转是百倍千倍的艰难。生命的改变不是变魔术，一下子就可以更新，一下子就可以归正，不是的，是需要时间，是漫长的，而且很多时候包含着挣扎、灰心、眼泪、痛苦、破碎，甚至是自我放弃，他走不下去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刻有人与他同担重担，可以跟他一起挑起这个压力，对他不离不弃，以上帝的话语来劝勉他，以爱心来扶持他，就会让这个犯罪软弱的人有力量、有盼望，可以继续奋斗下去。因为分担的重担是格外的轻，因此信徒的责任，我们要以爱跟你的弟兄一起来挑起他的担子。但是与弟兄同担重担之前，保罗他提醒我们，我们要先挑起自己的担子。他说个人应当省察自己所做的，当你要面对你的弟兄，你要与他一起挑他的罪的重担的时候，你要先查验自己，自己是否也犯了类似的罪或者是其他的罪。如果我们发觉自己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强、那么圣洁，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就需要先去处理自己的担子，我们先要去解决我们的罪恶的问题。当我们处理好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以后，我们再来担别人的担子。因为当你的生命坚固了、强壮了、圣洁了，你才有力气跟你的弟兄一起扛他的重担。我们人往往很容易看到别人的小毛病，可是却忽略了自己的大问题。如果有谁认为自己对罪有免疫力，不会像别人这么软弱，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已经守住了全部的律法，那么保罗说，这样的人就是自以为了不起，因为没有人能够守住全部的律法，那是自我欺骗。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高人一等，生活比别人敬虔圣洁，所以就轻看他的弟兄。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以怜悯和同理的心来与你的弟兄共挑重担。记得当宗教领袖抓住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问耶稣说，按着摩西的律法可以把这个女人打死吗？可以吗？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要这一些人先担起自己的担子，先处理自己的罪恶，再来指责别人的过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结果再也没有人可以在这个犯罪的女人面前嚣张，这一群自以为义的人一个一个从老到少摸着鼻子走了。所以个人应当省察自己，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更新，这样我们引以为荣的就在于自己，而不是你把自己和别那个犯错软弱的人来比较，然后自以为了不起。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成的。我们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如果离开了基督，我们就马上枯干灭亡。 我们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我们甚至可能比我们的弟兄跌得更惨更重，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我们应当省察自己内心的状况，然后挑起我们自己的担子，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弟兄得力的帮手，可以与他一起挑重担。好，信徒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责任，就是以爱分享。在六章六节这么说，在圣道上受教的应该和施教的人分享自己一切美物。施教者在这里是指全时间的传道人，教牧被上帝呼召放下世上的工作，专心以祈祷传道牧养上帝的群羊为我们的工作。因此信徒教会有责任供应教会中的牧者，供应他们生活上的所需，使他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蛮有尊严的做成传道的功夫。今天一个信徒怎么对待他的传道人，就代表着他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上帝。一个教会如果不爱他的传道人，就不可能是一个属灵的教会。感谢主，我们恩泽堂有很好的照顾我们牧者的需要，使我们牧者有足够的生活所需，而且且以作为上帝的仆人被尊重。那我要称赞在我们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常以爱和关心来支持我们教牧。有一些人关心我们的健康，看到教牧生病了就有营养品保健品送给我们，哪一个教牧扭伤了，隔天他的桌子上就有一些铁打的精油哈，让他可以恢复疼痛不再疼痛。有一些他们会按照上帝的感动，通过一些小礼物来为牧者打气，来关怀我们。你们所做的让我们教牧很受感动，而且觉得在福音的工厂上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你们与我们一起。再次我也代表教牧们呢，谢谢大家，谢谢教会对我们的爱和尊重。你们所做的上帝都已经看见，而且已经纪念。然而弟兄姊妹，在这里的美物，我想不单只是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灵性方面的、属灵方面的，常常为我们牧者祷告鼓励我们，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另外我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等到有困难难处的时候才来找牧师哈，可以的，但是当你的难处过去了，当你祷告蒙应允，当你得胜了，当你的疾病得到医治了以后，好不好也主动的快快来告诉我们牧者，要不然我们还在那边苦苦的为你们哀求哈。很多时候我们教牧听了很多负面的事情，这个人跌倒，这个人有难处，他有家庭的问题他有很多的苦痛，还有疾病等等，听多了我们也会受影响，我们也很容易变得负面。所以在教会界里面，牧者有忧郁症的也不少。我想不是不要跟我们牧者分享你的苦痛苦或者你的代祷，是很欢迎的，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牧者很愿意做的。但是当你经历得胜当你经历这些喜乐的时候，也主动的跟我们牧者分享，多听一些激励人心的消息，这属灵的美物是我们教牧继续的侍奉的动力跟元素。我想到保罗，当他收到腓立比信徒的奉献，让他可以专心做传道功夫的时候，他感谢腓立比信徒的慷慨爱心，一直支持他在福音上与他同工。他说，你们一而再把我所需要的送来，保罗为他们的爱心，为他们分享的美物来感谢上帝。但是保罗继续说，他说，我并不求礼物，只求你们的果子不断增加，归在你们的账上。对保罗来说，美物 不单只是信徒供给他生活所需，更是信徒生命成长成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的一个生命。对使徒约翰来说，这也是他最大的喜乐。约翰这么说，我看见我的儿女们按着真理行事，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是的，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被圣灵充满，顺着圣灵结出圣的果子，按照我们牧者的教导行事为人，荣耀基督的时候，这才是最能够满足我们的美物。除了以爱挽回，除了彼此共担重担善待传道人之外，保罗最后教导信徒要行善不懈。六章七到九节这么说，不要自欺，上帝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时候就有收成。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我们不按我们的肉体的欲望，而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引导而过生活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抓住机会来行善，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必定会得神喜悦，也蒙上帝赏赐。有时候当我们努力行善，我们几乎似乎看不到回报，也没有人称赞，甚至有一些人你觉得你一直帮他帮他，可是他好像软骨头一样，就是站不起来。甚至有人你以爱心对他，可是你自己却被他伤到，你会感到气馁，会沮丧，你会怀疑你所做的有价值吗？我还要继续下去吗？值得吗？因此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行善不要松懈，因为我们所有的善行都是以基督为中心，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做的，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报答。因此即使没有看到好的成果，或者被误解，保罗鼓励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厌烦，因为你已经得上帝的喜悦。另一方面，行善虽然不能马上看到成果，但我们就要像农夫一样，是带着收割的盼望，继续殷勤的去行善，耐心的等候，因为时候到了，你一定会有收成的。这里说一有机会我们就应该对众人行善，是指我们要积极主动的计划，我们可以在哪一些事上可以对哪一些人来行善。圣经说你的手如果有行善的力量，你不可以推迟。约翰威斯利也这么说，当你仍然能够行，你便应该尽你各样的方法向所有的人行你所能够行的善事。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年轻还是你年老，无论你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有钱还是没有钱，有空还是非常的忙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行善，我们也都必须要行善，这是上帝托付我们的责任，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不单是对众人，我想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对上帝家里的信徒，我们更是我们优先行善的对象。总结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教导，基督徒特别是当我们经历了圣灵的恩典工作跟祝福以后，我们应当在这个充满自私自利的充满罪污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为主的缘故用怜悯的心挽回跌倒的人，主动的承担他人的重担苦痛，以爱善待教会的传道人，积极的向众人行善， 但愿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以爱尽上我们的本分，让上帝的生命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想想在你周围的人，你的团契或者是区会，有谁是需要你去挽回的？有谁看似坚强，但其实几乎已经快要倒下？是否圣灵把某个感动放在你的心里？想一想，除了祷告，你可以为他做些什么？也想一想，你可以怎样爱你的传道人？可以怎样鼓励他们做成传道的功夫？想一想，怎么在上帝的家里面尽信徒的责任，以爱彼此成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赦免我们的过犯，给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扶持鼓励我们同奔天路。愿主让我们这些领受你恩典的人，常存谦卑温柔的心，把你的恩典分享，尽我们信主的责任，以爱成全我们的弟兄，尊荣我们的牧者。我们如此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